大震动，成就倒塌了。三分之一因地震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这两个见证人的生荣耀上帝，死呢也荣耀上帝，这应当是每一个属神的人的写照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思想启示录上帝的话就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再见。思录真理的时候，愿主恩待我们，赐福于我们这一段的时间。我上一次已经讲过，启示录这一卷书不是每一章都按时间的先后来写成的，比如说第10、11、12和第13章都是插入的，其中记载的大事并不是在9章以后。第10章说，但在第7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，这是一个预告。然后在11章15到16节又来一个详细的预告，说当第7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，上帝要审判世界，上帝要毁坏那败坏世界的魔鬼，这样就带领我们进到千禧年，进到新天新地，进到永世里去。那么第12章是在讲什么呢？第12章是一幅的图表，把主耶稣再来的事活活的放在我们面前。现在我们来开始研究第12章。这一章我预备用2次的时间来讲，从第1节我们清楚的看见是一个意象，比如说一条龙，不是真的指着有一条龙，而是用它来代表或者象征一个东西。这个妇人也不是指着一个妇人，而是代表一个人物或是一个团体。龙是象征魔鬼，妇人是象征有形的教会，男孩子是象征有形教会所产生的得胜者，他其余的儿女是没有预备好的，被留在大灾难中的一部分的基督徒。对于主耶稣再来的真理，所有信徒都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再来。有人相信教会在第4章全体被提，有的人相信部分被提，那就是说4章只是得胜者被提。这2派的人都有虔诚爱主的人，我个人是相信部分被提。根据圣经一贯的经文，特别是2处的圣经，第一处是在约翰一书里3章3节说，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这指望是什么指望呢？是被提的指望。凡指望被提的人就洁净自己，像主洁净一样。这里叫我们看见基督徒犯罪不对付的不能被提。第二处是在希伯来书9章28节说，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根据这2处的圣经，是指着不对付罪、不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不能被提而说的。启示录第12章1节说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疼痛中呼叫。这是讲到今天教会的时代，有形的教会经过许多困难，大教会有困难，小教会也有困难，教会好像搁在沙石上，前进不能，后退也无路，外有逼迫，内有挣扎。新派 或者是称为不信的教会，好像很同心，而信仰纯正、真正传福音、讲真理的教会，大多数都有困难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教会好像妇人在生产痛苦中要生孩子了。新派的教会没有孩子可生了，所以没有生产的痛苦。再说这妇人身披日头，教会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，是属神的，脚踏月亮是得胜的意思，教会站在得胜的地位上。主耶稣对彼得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根基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。教会是月亮，月亮是反射日头的光，教会反映主基督的荣光。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？十二是完全的数字，教会有完全的荣耀，君尊的荣耀，因为他是主耶稣的心腹。教会是主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要爱主的教会，因为他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受买赎回来归他的。是的，教会有缺点，好像狼狈不堪的样子，但是我们要爱他，因为他要生出一个男孩子来，就是那些得胜者。这些得胜者是主的荣耀，也是教会的荣耀。我们看见第三章以后再也没有提到教会这两个字了，因为教会被提了。教会被提以后，我们就看见有上帝的宝座，又看见24位长老各有宝座，并且有冠冕。这就应验主耶稣的应许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好像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。这是启示录第5章21节所说的话。在第4章不过是告诉我们这24位长老有冠冕有宝座，但在这里告诉我们妇人有完全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是加在24位长老身上，他们是教会产生的男孩子。那些得胜者就是第12章第5节所说的，这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妇人的孩子被提到上帝那里去了，这男孩被提是象征教会的得胜者被提。24位长老是代表新约教会的得胜者和旧约的圣徒，因为新约有12使徒，旧约有12支派。这以前已经说过，现在再重复一下。第二节说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让我们问问自己，现在教会是不是在生产的痛苦当中呢？末世的最后的教会实在是在生产的痛苦当中，很多的教会都有困难，教会总是有各种的难题和困难。但是请你记得，就算教会好像是倒闭了，没有前途了，好像基督徒都失败了，教会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当中，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自满自足。虽然如此，这个不过是生产的痛苦，真的教会是隐藏在有形的教会当中。我到过许多的教会，到过很坏很坏的教会，实在是坏到不像样的教会，但是我常常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找到几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，在那里守着岗位，在那里做教会的柱子，在那里领人归主，在那里侍奉主，忠诚到底。所以请你记得，教会在生产艰难的痛苦当中，这个教会是有形的教会， 有形的教会在生产的艰难痛苦当中，但是不久以后他要生出一个男孩子，生出一个得胜者，这一个得胜者要被生出来。我们做神的仆人的人，侍奉主的人，做基督徒的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也是教会的一份子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为人的灵魂受生产的痛苦。要是你还没有经验过为人的灵魂受生产的痛苦，那么神把一个人放在你的面前，要你为他的灵魂受生产的痛苦。感谢主，你肯为人受生产之苦，那就是神给你的恩典。正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。我们现在要做父亲，不能只做师父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:15所说的，求主叫我们做父亲，做母亲，为福音生一些人出来。感谢主，这个生产的痛苦要结束，妇人她要生出一个男孩子来。第三节说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7头10脚，七头上带着7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快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噬她的孩子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条大红龙就是魔鬼，魔鬼是红龙，杀人流血的人。7头是指着他的智慧很高，人家只有1个头，他有7个头，有10个脚，他是世界的王，他有权柄。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撒旦大有权柄，他用欺诈的手段叫亚当夏娃把世界交给他，他就做了世界的王。感谢主，他不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王到远方去了，但是就要回来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是得胜者，主耶稣给我们权柄，就是践踏蛇与蝎子，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。这是路加福音10:19所说的。我们住在仇敌的国家当中，但仇敌没有办法害我们。七头上带着7个冠冕，他的头是完全的智慧，带着冠冕。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有他的荣耀，是做王的，所以带着冠冕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，摔在地上。魔鬼本来是上帝宝座面前的基路伯，是发光之子，是晨星之子，大有荣耀，是天使中上帝创造的最完美的、最美丽的。他可以在宝座前自由往来，但是因为他要跟上帝平等，要抵挡上帝，要把自己的宝座举到众星之上，要和上帝同等，上帝就把他打到空中来，然后有一天把他摔在地上。他只能在地上游行，不能再到空中去了。以后我们会细细地讲这一个道理。当他坠落的时候，也把天上1/3的天使带来啊，同他一起坠落。然后主耶稣将他关到无底坑里去，那就是地狱。我们要知道，上帝没有把地狱为我们预备好，地狱是上帝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。马太福音25:41告诉我们说，地狱是为魔鬼预备的，不是为我们预备的。上帝只为我们预备天家，叫我们回去。为什么很多人下地狱呢？那都是跟魔鬼下去，因为你跟随魔鬼，所以魔鬼就带你到地狱去。什么是地狱呢？ 地狱就是与魔鬼永远同在的地方。你怕不怕鬼呀？凡是怕鬼的人，请你记得，地狱就是与魔鬼永远同在的地方。什么是天堂？天堂就是与我们的上帝、我们的天父一同在那永世的地方，和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同在的地方。倘若你怕鬼，你要赶快逃避地狱，跑到逃城里去。主耶稣基督是你的逃城，你来敬拜他，侍奉他，信靠他，他就救你脱离地狱。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上的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至灭亡就是不下地狱，不至于和魔鬼过永世，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上帝的生命给了你，有上帝的生命在你里头，你就是上帝的儿女。农和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在地上，摔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做了世界的王的时候，他就做什么呢？请看第四节说，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请记得，魔鬼今天不站在总统府的面前，也不站在大教堂的面前，譬如天主教的教堂荣耀辉煌，神父在那里举行弥撒，魔鬼不站在那里，那一个地方不是魔鬼站的地方。那么魔鬼站在什么地方啊？魔鬼站在教会的面前。不要轻看这个有形的教会，魔鬼注重的是教会，他站在教会的面前，在教会里头兴风作浪，叫教会遇到种种的困难。当你到教会里去，进到里面去，好好的同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候，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络以后，你就看见都有问题。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？是因为魔鬼站在教会的面前，魔鬼在那里兴风作浪，要叫教会出问题。还有，魔鬼虽然是站在教会的面前，他的眼睛却不是坐中在教会而已，他的眼睛乃是盯着那一个要生出来的男孩子，要吞噬这一个孩子。所以魔鬼的眼睛是在得胜的基督徒身上。这一个男孩子就是预表得胜的基督徒，是将来被提的圣徒。所以你如果做一个平平常常的基督徒，魔鬼就不来搅扰你，就让你过去。当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专心的侍奉主，完全的奉献在主的面前，这个时候魔鬼就要兴风作浪，就叫你遇见许多的艰苦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主耶稣是看顾你的，倘若主耶稣不许可，你一根的头发也不能落在地上。我们的天父天天看顾我们，魔鬼要加害在我们身上，一定要得到神的准许，就好像约伯一样。约伯第一次被魔鬼控告，上帝准许魔鬼动他的儿女和他的财产，他的身外之物，可是上帝没有准许撒旦动到约伯的身体，所以魔鬼站在那里不能动。第二次他又来控告，他说，一个人以皮代皮，以骨代骨，如果你动了约伯的身体，他就要当面的咒诅你。上帝说，好，我把他的身体交在你手里，但是不许害他的生命。所以魔鬼是极其残忍的，叫他生了一生的疮，把他整个人都变了样子。他的朋友看见他，远远的看见他不像个人样了， 就不忍心跟他说话，陪他坐在地上七天七夜，然后才开口跟他讲话。所以你看见魔鬼是何等的残忍，他是何等的盼望去害那些得胜者。约伯就是得胜的基督徒。感谢主，魔鬼没有得到神的允许，我们的头发他也不能够动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。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胜了世界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度过今世的旷野。并且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面对面地见主的面。约伯在受苦之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上帝啊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，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感谢上帝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可以见到主自己。还有一句宝贵的话我要对各位说，那就是当上帝把你最好的拿去的时候，把你最爱的东西拿去的时候，把你最爱的人拿去的时候，他就换上了他自己。请大家切切地记住这一句话，这是我在生命当中所经验的。愿主赐福给你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启示录书第十九讲，圣徒得胜的秘诀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又到了我们一同来分享启示录信息的时候了。我要讲到启示录第十二章的后半段，这是说到基督徒得胜的秘诀。在还没有讲这个题目以前，我要证明为什么说男孩子是指着得胜者。我们都知道推亚推拉教会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他跟世界联合犯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得胜者有一个应许，那就是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。这是启示录第二章26-27节告诉我们的。这一节的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知道，这个男孩是被提的得胜者，因为这是主给得胜者的应许。妇人呢，这里说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1260天是3年半的时间，犹太人算年日是360天一年，所以表示这妇人在前3年半是蒙上帝的保守。假如没有上帝的保守，就没有一个圣徒能够活在地上。这妇人逃到旷野去，表示教会有一部分是没有被提的。在第四章第一次得胜者被提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被提，他被撇在大灾难当中，他们要经过一部分的大灾难，这是头3年半的大灾难。在第七章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一般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是被救赎的百姓，他们也被提到天上。可是他们的赏赐是赐予第四章被提的圣徒，第四章被提的圣徒有宝座有冠冕，第七章被提的人没有宝座没有冠冕，就是手拿棕树枝穿白袍而已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他们是第二批被提的，我相信这一班人仍然是在教会当中，不过是得次等的赏赐，是经过大灾难被提的。第七章所说的144000犹太人被上帝在轭上盖了印记，做上帝的见证人， 在前三年半的大灾难当中为主做见证，因着他们的见证而得救的人，跟第四章里面没有被提而留在大灾难当中的那一班基督徒，成了一大群的人，是数不过来的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恩典，那个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已经没有分别了，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也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得救的人有犹太人，有从各国各族来的人，不分种族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，他们都在大灾难当中蒙恩归向主耶稣。所以这一个妇人逃到旷野，就是这一班撇在大灾难当中的基督徒逃到旷野，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地方，养活他们一个时期。请看第七节，就看见天上有大事发生了。第七节说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。在天上有征战，是谁跟谁在征战呢？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并他的使者征战。米迦勒是神的军队，与龙和他的军队互相迎战。如果主耶稣今天把我们属灵的耳朵打开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听到天上有征战的声音。因为我觉得耶稣再来的日子实在已经近了。我研究启示录书差不多有十几年了，照我所得的亮光，在圣经当中没有一句论到耶稣再来的预言是还没有应验的。主耶稣再来的时日实在近了，主耶稣快要再来接我们，他要把空中的地方预备好，我们可以被提到空中去。我们都知道空中现在是被魔鬼和他的邪灵霸占住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。所以魔鬼住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是在空中。我们将来被提到哪里呢？也是到空中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十七节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将来我们是被提到空中，主耶稣降临的头一段的路程是从宝座的所在降临到空中，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空中的地方就一定要腾空，所以在我们要被提的时候，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，天上就有征战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主耶稣开我们属灵的耳朵，我们就可能听见天上征战的声音，要把天空腾空了，要把魔鬼赶到地上去，让我们被提到空中，那个地方是主预备好的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主耶稣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地方是已经有的，但是主耶稣要把它预备好，把它腾出来，洁净它，把魔鬼和一切的邪灵从天空赶到地上，以后再迎接我们到空中与主相会。你看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， 魔鬼恨我们，尤其恨我们这一般的得胜者，将要被提的这些基督徒，他是何等的恨我们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碰到我们。如果主耶稣不准许，他就不能够碰我们，连一根头发也不敢碰。我们可以抵挡他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你们顺服上帝的，务要抵挡魔鬼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魔鬼是纸老虎，怪不得魔鬼恨我们。我们到了空中的时候，魔鬼就要被赶到地上来。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第八节说，魔鬼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。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，就有我们的地方。我们被提到天空，我们占据他在空中所有的地方，魔鬼就被赶到地上来。过了七年大灾难以后，我们要跟主耶稣从天降临到地上来，设立千年的太平国，地上就没有魔鬼的地方了，魔鬼就被扔到无底坑里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，给我们的权柄是何等的大，他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是处在得胜的地位上的，感谢主。虽然魔鬼恨我们，他没有办法伤害我们。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。我们是属上帝的人，我们身上有主的宝血遮盖，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，所以魔鬼不能够伤害我们。我们要紧紧地依靠在主耶稣的身旁，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。在逾越节，天使一看见血就越过去，魔鬼看见主的血在我们身上，他就不敢碰我们，他不能越过主的血来伤害我们。赞美主的恩典。第九节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第十节说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上帝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魔鬼做两件事，他在地上是迷惑我们，他在空中是控告我们。他的工作真的是辛苦，他辛苦劳碌，一天工作24小时，昼夜的控告我们弟兄。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工作11小时、10小时已经觉得很累了，要休息了，有时候也要有一些消遣。可是魔鬼呢，他虽然知道他最后是失败的，教会是得胜的，他要一败涂地，但是仍然他在那里劳碌的工作，为的是他的国度。他的工作是24小时不停的。当然我们是在肉体之内，我们不能够昼夜的操劳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要看顾神的殿。但是愿主叫我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只是愿意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主，趁着还有今天，传扬主的福音。第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魔鬼是这样的凶猛，这样的勤劳，迷惑控告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胜过他的秘诀。这里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并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然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弟兄胜过魔鬼有一个秘诀，是因着羔羊的血。第一，我们如果要胜过魔鬼，必须知道主耶稣宝血的功效是永远有效的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从前的罪、现在的罪，甚至将来的罪。我们每时每刻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。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，就要认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不但认罪，还要对付罪。你得罪了人，向人承认；得罪了神的，要向神承认。上帝的东西要归上帝，该上的东西要归个该上。认罪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站在上帝的一边，定自己的罪，在上帝的眼光中看自己的罪。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，你就告诉魔鬼说，上帝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魔鬼要是再来，你就说，我已经认了罪，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了。要把主耶稣的话抓得牢牢的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和上帝的交通完全是畅通的，有根据的。你同上帝的交通不是根据自己的行为。我从前就是这样，根据自己的行为来跟上帝有交通。当哪一天觉得自己没有犯罪，就祷告，在上帝面前跪下祷告，真是通极了。要是哪一天觉得不大对，发了脾气，或是有一点小毛病，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上帝疏远了，不敢祷告了，我祷告也没有力量了。这个是错误的。我们跟上帝的交通不是靠着自己行为的功效，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要是你犯了罪怎么办呢？马上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马上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我们跟上帝的交通马上又就恢复了。我从前不懂得这个宝血的功效，所以我的祷告是波浪式的，今天祷告很通，明天祷告不通，有的时候就不敢祷告。我是拿自己的行为作为根据跟上帝交通，上帝是不接纳这样的祷告的。那样的人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。我们对上帝的话都不相信，我们怎么能够得上帝的喜悦呢？后来我明白了这宝血的功效，我跟上帝的交通时时是畅通的，没有阻隔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有罪就认罪，主就赦免，主就洗净。我们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。为什么祷告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呢？因为上帝一听到主耶稣的名，他就回头看他儿子为你为我流了血，为着他儿子血的缘故，他就听你我每一句的祷告。主耶稣说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了两遍，凡是主耶稣说了两遍的话，都是要我们特别留心的，是特别重要的。我们抓着它。我们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。第二句话说，并自己所见证的道，道就是话，上帝的道给我们读了，我们吃下去了，我们消化了，就成为我们的见证。我们在经验当中经验过了，我们可以为神的道做见证了。 诗篇第37篇第5节说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交托倚靠是条件，就必成全是主的应许。我们的主是一位至上至圣的主，我抓住这个应许，而且应用这一个应许，不论多大多困难，交托给他，倚靠他，主耶稣就给我们成全。这节圣经是我所能见证的道，这个是我得胜的秘诀。下一次我要再讲得胜的秘诀，请大家记得带着祷告的心下一次再来听。听的时候也要祷告，请你要为我祷告，使我每一次的信息都能够使人听见神儿子的话，看见神的儿子是何等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启示录第20讲，启示录书第13章，二大怪兽。听众朋友，又到了我们一同来思想启示录书真理的时候，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一篇讲道里面使我们得到帮助。启示录书第13章将敌基督的残暴行为描画得使人心寒胆战，但是神丰满的恩典与慈爱安慰他自己的百姓。先是在第12章里面将得胜的秘诀赏给属他的人，请看启示录书第12章11节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随自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我在上一次讲道当中已经讲过，弟兄胜过他，第一是因羔羊的血，第二是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是的，我们要胜过魔鬼，先要确实的知道宝血的价值。要知道只有一个人能满足上帝的心，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。只有一个东西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就是他儿子的血。这血在天上仍然替我们说话，所以圣经上说，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教会历史相传说，有一次当马丁路德在夜间灵修的时候，魔鬼来了，将一本的记录簿放在他的面前，上面记满了马丁路德所犯的罪。路德说，好，是的，这一切都是我所犯的罪，没错，还有吗？魔鬼说，多得很呐。路德说，请把它一起都拿来吧。魔鬼又拿来了，堆得很高很高。路德说，还有吗？魔鬼说，没有了，就是这么多。马丁路德说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然后他拿出一支红笔来，在每一本上面都写着说，上帝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是的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一切两个字在原文是每一个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说，我们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这里说，我们行在神的光中，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隐藏，全部都显明在光照之下。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每一个罪，何等奇妙的福音呢？赞美主。第二，我们胜过魔鬼是靠着我们所见证的道，也可以说我们所见证的神的话。神的话如何成为我们的见证呢？第一， 我们所读的神的话，因着圣灵的启示成为我们生命的经验，所以我们要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来为自己祷告，求神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，就是真认识，我们得以看见这一切的奥秘当中不都包含了父神伟大的恩典吗？他把创世以来教会的奥秘隐藏了，魔鬼不知道，众圣徒不知道，但以理不知道，所有旧约的信徒都不知道，是主耶稣隐藏起来然后向我们显现的。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也是一个大奥秘，保罗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世人接受，被圣灵印证，被接到荣耀里。生命记第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我们若牢牢地记住这句话，就不至于盲目地去探讨那些我们不懂的事情，就能够凭着信心接受。感谢主。还有一点我要讲的，当主耶稣吩咐约翰到天使那里把小书卷拿去，天使对他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们吃主的话是甘甜的，愿主叫我们像约翰一样吃主的话真是甘甜。我相信你们各位在以往的十几天当中听了启示录的真理，听到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，永远同在，还要与主耶稣一同作王，都是很好的，都是很甘甜的。但是主的话也给我们责任，叫我们要对付罪，叫我们要洁净自己，要付代价来跟随主到底。吃在口里面是甘甜的，要实行主耶稣的话却不是那么甘甜，因为要付代价。我们要负责任遵行主耶稣的话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还有一个宝贵的教训，就是主耶稣要预备他的仆人，叫他把主的话好好的吃下去，喂养他，然后主耶稣才能够重用他。我们若要喂养别人，自己就要在主的话语上先吃得饱足。我们知道读圣经有几种的方法，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读经法，就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一贯地读下去，每天读一章旧约，读一章新约，读一篇诗篇。如果不容易做到的话，那么带一本小圣经在身上，随时抽空读一点，或者是背一节圣经，这样天天喂养自己吃得饱足，然后才有力量去喂养上帝的小羊。教会里有很多的婴儿，他们需要吃奶，有人说奶就好像浅近的真理，这话也没有错，但是奶并不只是浅近的真理，奶是经由母亲吃了食物消化了，变成她的血，她的生命，然后再转化成为奶来喂养小婴儿。所以说神的仆人吃了主的话，经过消化成为生命，再成为生命上的见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要在生活上将主的话行出来，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，属灵的婴儿也会得到喂养。愿主耶稣也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地得着他所赐给他仆人约翰的教训。从现在起，好好的殷勤读圣经，就是上帝的话语。不但要读，而且要让 那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大展权势，把他的生命借着我们而活出来，显现在人的面前，叫那些吃奶的婴儿得到造就，不至于跌倒，然后我们才配得是主耶稣忠心的仆人。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就说，喂养我的羊。主耶稣三次对彼得说过，喂养主的羊。真是盼望主耶稣也叫我们承受这美好的福分，喂养主的小羊。启示录第二十讲，启示录书第十三章，二大怪兽。听众朋友，又到了我们一同来思想启示录书真理的时候，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一篇讲道里面使我们得到帮助。启示录书第十三章将敌基督的残暴行为描画得使人心寒胆战，但是神丰满的恩典与慈爱安慰他自己的百姓。先是在第十二章里面将得胜的秘诀赏给属他的人，请看启示录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随自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我在上一次讲道当中已经讲过，弟兄胜过他，第一是因羔羊的血，第二是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是的，我们要胜过魔鬼，先要确实的知道宝血的价值。要知道只有一个人能满足上帝的心，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。只有一个东西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就是他儿子的血。这血在天上仍然替我们说话，所以圣经上说，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教会历史相传说，有一次当马丁路德在夜间灵修的时候，魔鬼来了，将一本的记录簿放在他的面前，上面记满了马丁路德所犯的罪。路德说，好，是的，这一切都是我所犯的罪，没错，还有吗？魔鬼说，多得很啊。路德说，请把它一起都拿来吧。魔鬼又拿来了，堆得很高很高。路德说，还有吗？魔鬼说，没有了，就是这么多。马丁路德说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然后他拿出一支红笔来，在每一本上面都写着说，上帝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是的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一切两个字在原文是每一个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说，我们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这里说，我们行在神的光中，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隐藏，全部都显明在光照之下。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每一个罪，何等奇妙的福音呢？赞美主。第二，我们胜过魔鬼是靠着我们所见证的道，也可以说我们所见证的神的话。神的话如何成为我们的见证呢？第一，我们所读的神的话因着圣灵的启示成为我们生命的经验，所以我们要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来为自己祷告，求神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，就是真认识主耶稣基督，然后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经验，成为我们的见证。 我们可以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道，也可以说是上帝的话，可以胜过魔鬼一切的诡计。第三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启示录书第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。第三个，得胜的秘诀是要付死的代价。魔鬼可以兴风作浪，以死来威吓我们，但是我们已经预备，以死的决心来抵挡他，他就没有办法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两个大怪兽。第一个，从海中上来的兽，敌基督。启示录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里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赐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当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，跟从那兽。启示录第十三章讲了两个兽，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，有十角七头，还有一个兽有两脚如同羔羊，说话呢好像龙，就是假先知。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，魔鬼也要冒充三位一体。我们的神是圣三位一体，而魔鬼呢要做成一个邪三位一体。龙以邪父自居，从海中上来的是敌基督，以邪子自居。第二个兽以邪灵第三位自居。第十二章说龙有七头十角，第十三章说那从海里上来的兽是十个角七个头，这是敌基督，又称为假基督，他冒充第二位。那说话好像龙的就是冒充第三位，他们三个是连在一起的。十六章十三节说，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龙冒充第一位的神，他是假神。这大红龙有七头十角，这兽也有十角七头，所不同的呢是龙的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。第一，兽是石胶上带着十个冠冕。第二，兽是龙的化身，龙成为肉身，它有七头十角，跟龙一样。它有七头，头是智慧，七是完全的意思，它有大智慧，超然的智慧是龙给它的。它有十个角，十是人的完全数目，角是能力的意思。敌基督有宗教，有教育，有经济、政治、军事，所有的权柄，他是末后时代的英雄啊。现今末世有很多的问题，譬如经济的问题、失业的问题、种族的问题、阶级斗争、主义战争。这一位敌基督出来了，他说，这一切我都有办法，只要来跟我合作。他对犹太人，就为他们造圣殿，恢复旧约时代的敬拜仪式。他就欺诈一切犹太人的经济的力量。对别的国家，他提倡和平，说假话，迷惑人，行神迹奇事，叫人惊奇而服在他的手下。十三章第三节说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。为什么这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？因为十三章第二节说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， 所以他有这么大的智慧能力，并且拥有这么大的权柄。第三节说，我看见兽的七头当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治好了。敌基督本来是人，因为魔鬼将自己的能力权柄都赐给他，他就成为一个超人。在3年半的时间，兽受了死伤，大概是有人暗杀他害他，他受了死伤的时候，魔鬼在空中就被打败，又被摔下来，他就利用敌基督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所以这一个兽是魔鬼的化身，它的形状像豹子，行动非常的快，说到就到，想到就到。它的脚像熊的脚，熊的脚是非常有力的，可以把人抱死。敌基督提倡和平共存，等到他将你扶在他的权下以后，他就实行他的政策了。他就像狮子一样，狮子是百兽之王，他的力量大，能够吃人，他的吼声可以把人吓死。北方的王将来就是敌基督的联盟，拥有精锐的部队，叫人不服他也得要服。约珥书第二章就明明地说了，这兽有一个特征，它是无神，它是无神的政策。但以理书11章7节告诉我们，它反抗所有的神，废弃一切宗教。启示录书第13章7节说，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表明敌基督是拥有举世无双的权柄，所向无敌。圣经描写这政权为兽，是兽的政权，显示它是恐怖的政权，无神的政权，独裁的政权，残暴的政权。他背约失信，诡计多端，与神为敌。那个时候大灾难当中，只有这兽的政权，他的权力达到各族各国各方各民，全世界的人都要稀奇来跟从他。13章第4节说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又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呢？谁能与他交战呢？我已经说过，敌基督有强大的军力，有威势超重的新式武器，有魔鬼附身的超然力量，会行神迹奇事，全世界都受他的控制，他是无神主义，却是自称为神，要人敬拜他，凡是不拜他的就要被杀。世人拜他的时候也拜那龙，凡反抗神与宗教的人自然而然地要伏在魔鬼的手中。13章第5节第6节说，又赐给他说夸大的话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敌基督有撒旦为依靠，上不怕神，大胆亵渎，下不怕人，是任意而行，共有42个月之久，等于是1260天，也就是3年半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。凡住在地上，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掳掠的人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人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 这里有几点我们要注意。第一，低基督的大权是神准许的。第二，他的日子非常的短少，不过1260天，就是等于3年半而已。第三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了，为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耶稣又说，你们不信我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那么谁是主耶稣的羊呢？不信的人不是主的羊。我们只要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成为他的羊。主的羊，主给他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凡信靠主的人，他的名就在生命册上。赞美主。凡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，低基督就不能够碰他。我们再讲从地中上来的兽。下面说，另外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羔羊，说话好像龙，这是假先知，伪宗教的领袖，好像外面披上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17章说，假先知跟低基督的合作，他推行联盟，拥护低基督作王。低基督控制全世界的时候，就消灭一切的宗教。因此有人相信天主教拥有宗教最大的势力，幕后的时代将要跟低基督合作，结果要受骗，屈服在他的手下。将来这低基督一定会推动宗教大联盟，设立低基督教，然后他要坐在殿中自称是神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和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。低基督用两种的方法来对付反对他的人。第一，是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。假先知叫火从天降下，并且行许多神迹奇事，迷惑住在世上的人。他建议要给那受过伤还活着的兽做一个像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，并且能说话。生气这两个字应该翻译作灵，这里是说有灵进入兽像，使他会说话，这灵就是魔鬼的灵。神将低基督的形象放在我们面前，叫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在末世的时候不会因神迹奇事而被迷惑。主耶稣和保罗也警告人，不能因为神迹奇事而去拥护人。第二个手段是用威吓的方法来制服人。凡是不把兽当作神来敬拜的，他要用刀杀。怪不得主耶稣在启示录书12章11节就先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魔鬼最后的一招就是将反抗他的人置于死地，我们要是决心不屈服，魔鬼就没有办法了。魔鬼先是仿效神三位一体，魔鬼是父，低基督就是那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的，他是子。第二从地里上来的那个兽是圣灵。他第一种的仿效是仿效主耶稣的复活，是受了刀伤而没有死的兽，又叫他复活，有生气能够说话。现在又模仿神将圣灵赐给信他的人为印记，魔鬼也叫跟从他的人在手上和额上受印记。额上是代表思想，思想受他的控制，人失去自由意志，没有分别是非的能力，糊里糊涂的就跟从他。这里看见神与魔鬼的分别，神永远是尊重人的意志，神要人选择他，信靠他，接受他。 魔鬼是霸君，他要夺去人的意志，手上受他的印记，表示人民所有的工作都要为他而做，服侍敌基督的，接受他的命令，替他做事，做他的奴才。额上、手上受印记的人才可以做买卖。那个时候人民生活都是配给的，不能够自由买卖的。我想那个时候一切的交易付款都是以额上、手上的记号来作为凭据。那个时候有三个世界性的大组织，第一，所有宗教都归纳在撒旦教里面；第二，世界只有一个经济的大机构，有一个世界性的银行控制全世界的经济，一切的事物都要归敌基督来管理；第三，政治方面有一个世界国，世界的政府，这个政府是以敌基督为独裁者。自从人类有史以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权柄控制全世界的人民为奴仆的。不服从的就要被杀，号码在身上，不能够假冒。那个时候每一样的东西都是配给的，没有印记就不能够买东西，要活活的饿死。圣经上说，住在地上的人祸在，但愿凡听见这信息的人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尊他为你的王。从今天起遵守主耶稣忍耐的道，免得受这些人所受的灾难落在魔鬼的手中。第二十一讲，启示录书第十四章。听众朋友，又到了我们分享启示录的时候了。今天要跟各位讲到启示录第十四章。这一章的头一部分是讲到十四万四千的信徒被提。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十四万四千人跟第七章提到的相同。这个时候就是启示录第六章所说的灾难的结束，而第八章的灾难要开始了。这十四万四千人要被保护。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三节说，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，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，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仆人的额。这十四万四千人是主耶稣在以色列人中选来做他所使用的器皿，他们的额上被刻上印记，在大灾难当中为主传福音。当然全世界的人都反抗并且要他们的命，但是上帝的印记刻在他们的额上，上帝特别保护他们，他们一直为主传福音。从第七章开始，经过八章九章的大灾难，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，有数不过来的人被提，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们做见证的结果。他们的见证使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归向主耶稣，并且在第七章末了被提。这十四万四千人继续为主工作，在工作连日之中，撒旦魔鬼要他们的命，但是神保守他们，一直到十四章被提到天上去，站在锡安山上。有人说锡安山是在地上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，以及所洒的血。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所以我认为这个锡安山是在天上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 高阳站在锡安山，这些人都是在锡安山站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还有一个证明是在启示录书第十四章第三节所说的，他们站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。四活物和长老是在天上，我们的主耶稣也在天上，所以这144,000人一定是被提到天上，在那里唱新歌。为什么唱新歌呢？因为只有他们会唱，没有人能唱这歌。他们经过的苦难是其他人没有经过的，他们在苦难当中唱出这新歌。苦难越深，唱的歌就越响亮。感谢主。启示录第七章说他们在额上受了印记，但是十四章说到这144,000人有主耶稣的名并他父的名写在额上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耶稣承认这些人是属于他的，不以他们为耻。天父的名，耶稣的名都刻在他们的额上。他们会弹琴唱新歌，琴声跟歌声非常的响亮。这些人是圣洁的信徒，他们配唱这歌，他们配得神的名、耶稣的名写在额上。第四节说这些人是同生的，感谢主，这一班人是圣洁的人。哥林多后书11:2，保罗说我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这一班人是贞洁的童女，并不是不结婚的人，而是指着他们爱上帝过于一切，甘愿为上帝舍命，在患难困苦当中，在敌基督的威胁之下，他们忠心地传福音，虽然全世界反抗他们，要夺取他们的生命，但是上帝特别地看顾他们，并且他们额上有上帝的印记，神保护他们经过大灾难。工作结束之后被提上升，他们是大灾难当中出熟的果子，归于上帝和羔羊。第五节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诚实无为的，配住在天上的帐幕里，永远与主同在，因为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。诗篇第15第一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啊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信你说实话的人。我们不但要说实话，而且要从心里说实话。感谢主，他们配住在天上的锡安山，与众长老和得胜者并众圣徒一同享受主的恩爱和同在，将来与主耶稣一同作王。第六节说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。主耶稣的福音是永永远远的，我们与主同享的荣耀是永永远远的。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天使传的福音不完全，他们不会传福音，他们所明白的只是上帝的公义，他们没有犯过罪，不知道罪的苦味和救恩的甜味，这只是罪人之道。只有罪人会述说主耶稣的恩典，并且从心里述说出来。我们罪人会传福音，如果不传就有祸了。今天我们要传，不要让世人灭亡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。天使所传的福音很简单，就是叫他们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告诉他们神的审判快要来到，暂时忍耐吧，不要听兽的话，不要受他的印记，因为受他的印记听他的话就要受审判。可惜 天使根本不会传福音。有一个人说，如果上帝吩咐天使传福音，只要5分钟就结束了，他们传的不像我们所传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尝过罪的苦味，也没有享受过救恩的甘甜。他们只是传永远的福音，叫人敬畏上帝，把荣耀归给上帝。虽然如此，如果人照天使所传永远的福音去做，也可以得救并且蒙恩。所以这是神的大怜悯。启示录14章第8节说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巴比伦是魔鬼的大本营，是一切偶像的老窝，一切拜偶像、邪淫、罪恶都是从巴比伦开始的。米索波大米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地。天使宣布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意思是说，在大灾难当中有归向主耶稣的人，叫他们不要贪爱世界，不要贪念世上的荣华富贵，这些都要过去，都要倾倒了。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大巴比伦城就倾倒了，而是宣布大巴比伦就要倾倒了。实际上到启示录17、18章才倾倒，17章是宗教的巴比伦倾倒了，18章是政治经济的巴比伦倾倒了。9节到12节说，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，此酒正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、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。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第三位天使向世上的人宣告说，你们要赶快回头，不要拜兽和像，你们如果拜他，你们的痛苦是永永远远的，是不能止息的。同时也告诉圣徒，世人所受的痛苦是永远的，但是你们在地上受的痛苦却是暂时的。13节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这是很宝贵的一节圣经。从今以后是神向他的信徒、他所爱的、遵守他道的人给他们的安慰。从今以后，大灾难越来越严重，恐怕你们要受苦，要付代价，但是不要怕，从今以后在主里受苦的是有福气的。圣灵印证说，是的，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启示录14章13节是大灾难最厉害的时候，世人觉得死比活还好，因为圣徒在受苦，如果他们付代价并且死了，他们就不会继续在大灾难当中受苦，他们死了就被提到天上去，在天国里与主耶稣一同执掌王权。感谢主，在今天来说，这也是不变的真理，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死的人不要害怕，因为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，我们的劳苦息了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我们。在这里我要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说几句重要的话。 你今天听到了这信息，应该赶快信靠主耶稣，现在就是接受上帝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预备救恩的时候。请记得，上帝没有为人预备地狱，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。马太福音第25章41节说，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，请你们记得，凡下到地狱去的是跟着魔鬼去的，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，不肯接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救恩。因此，听众朋友，我要切切地奉劝你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接受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。要怎样接受呢？非常简单，罗马书第10章13节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你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没有办法救自己，然后开口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收留我这一个罪人。你这样一心的祷告，只要你呼求他的名，你必然得救，你就能够逃避地狱的永火。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天路。已经信主的人要记得，世上的痛苦是暂时的，世界的荣华富贵也是暂时的，我们要忠心地跟随主耶稣，坚持到底，向主忠诚，也要对付罪，做一个圣洁的人。末了我要讲到两种的收割，14到16节是庄稼的收割，17节到末一节是讲到葡萄的收割。我们知道庄稼的收割就是主耶稣把麦子收割起来藏在仓库里，作为天上的庄稼，与他同得荣耀，享永远的福气。葡萄的收割呢，乃是恶人的审判，这一个审判谁来执行呢？乃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有一天要执行收割庄稼和审判恶人的工作。19节说，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。有人说，这是对犹太人的审判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20节，那酒榨揣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环，远有600里。有人说，上帝赐给犹太人的迦南地就是600英里，这个地区就是这么大。不悔改的犹太人从前拒绝主耶稣的救恩，钉他十字架，这些拒绝主耶稣救恩的人到现在遭到大灾难，他们还是拒绝主耶稣，主耶稣要给他们一个大审判。愿主自己怜悯他的众圣徒和犹太的众信徒。如果你们当中有犹太人听到这信息，但愿主耶稣也感动你的心，叫你真心的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弥赛亚，逃避将来的审判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思想到这里。